开始。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能够一起来思考关于教会生活的各方面，特别今天谈到团契小组的生活的时候，主求你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教会当中学习彼此相爱。求你保守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教会肢体生活之间的部分。因为下礼拜我们会谈到说信徒之间个人来讲人际关系的问题，那这一堂课是谈到说肢体生活。所谓的肢体生活，也就是说一个团契小组这样的一种生活。那谈到这个，当然也许我们今天会觉得在教会里面有团契小组好像是很正常的，在今天的教会来讲，可尤其是华人教会，可能团契小组是蛮普遍的。不过事实上不是每个教会都有团契小组的，譬如说我今天提到那个美国教会，我不可能会租用他们的地方啊，我也谈到我们教会是什么状况，两年前成立等等等等，我们的事工的做法，谈到我们团契小组，那个美国牧师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这是 good idea。 我说你们没有团契小组？ No， 他一个团契一个小组都没有。然后后来有一次跟他的长老执事见面的时候，他再一次那牧师就跟他们长老执事说，嘿，他们这个中国教会有很多团契小组，而且我说我们70-80%人都参加团契小组的。嘿， good idea。 然后他们执事长老说，哦，这样子啊，然后也许我们可以跟中国教会学一学。我才开始发现，就是说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有团契小组的，而且事实上有很多美国教会是从来没有团契小组的。那所以就我们从想一想，就是一个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一方面从历史的看，然后我们会稍微分析一下各种的团契小组的功能做法，然后我们最后会谈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推动家庭小组，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运作的方法是什么。那首先我们谈到圣经的原则，就是说圣经里面提到团契小组，当然圣经中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字团契小组啊，团契这个字是有的，这个字这个希腊文叫做 koinonia 可以翻译成团契啦、相交啦，这个字有时候翻译成交通，也是用动词来讲。这是为什么基督徒常常会说，哦，我们彼此普通叫做交流，在教会当中常常说彼此交通啊。那不是基督徒常听到这个字就以为是交通，不是开车嘛？那圣经上用这个交通这个字，那这个字呢英文就用 fellowship， 所以名词可以做团契的意思，动词就叫交通的意思，那希腊文叫 koinonia。 圣经上用过 koinonia 这个字，用名词用动词，但是不太常具体的提到说他们在做什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说，譬如说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提到第一次教会成立的时候，在那个五旬节的布道会3000个人信主，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他说这3000人信主受洗了以后呢，他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交接那个字就是 koinonia， 就是所谓的 fellowship 那个字的动词，交接或交通。然后他也提到说他们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表示说他们彼此肢体的关系很好，物质上来讲凡物公用，卖了田产家业到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然后接下来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横切在店里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常常在店里面圣殿当中聚会，可是圣殿不是基督徒的圣殿，是犹太人的圣殿，所以谁都可以去的。所以基督徒去祷告的话也不可能在那边就正式我们自己开始聚会了，因为这毕竟不是基督徒的圣殿。那他们常常在家里聚会，他在家里拨饼，而且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提到天天拨饼，我们现在教会通常一个月拨饼一次，那有的比较特别的像聚会所他们的教会呢，一个礼拜每个礼拜先拨饼才讲到的，但是很少有教会天天拨饼的。那他们天天拨饼，可是你要知道那时候的天天拨饼就是天天吃饭，因为耶稣在最后晚餐拨饼的时候，那是个饼，不是我们今天拨饼聚会的那个小小的饼干，它就是叫做 pitas 那种饼，口袋饼， 他们每一顿都吃口袋饼的，所以因此他们的薄饼就是在用餐的时候就谢饭，所以因此他们天天薄饼就是天天一面吃饭一面就谢饭，然后就纪念主，同时做的啊，又纪念主又吃饭啊，所以天天吃饭嘛，就天天薄饼嘛。那么都在家庭里面，所以因此呢，他们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小组，非正式的，但就在家庭当中聚会，当时也没有教堂啊，所以这是可以看见雏形的那种初期的状态呢，大概是这样的方式。他们常常在一起，有彼此很好的密切的关系。那因此他下面说，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就不断的有人信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初期教会有一些非正式的这种聚合，这个大概是圣经中很少数几处经文提到说教会有类似有小组活动的，大概这样。所以基本上是在家庭当中，基本上是一种非正式的交通分享见证这样，一切都是很没有很正规的一种节目。那除此以外，在圣经中很少提到关于团契小组的活动的问题。但是当然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无论腓立比书无论是哥罗西书，都有教导我们说弟兄姊妹之间肢体的生活的关系上来讲呢，我们是应该很多要彼此如何要怎么样哈。像腓立比书第二章就提到说，我们在基督里要有彼此有劝勉，爱心里面彼此要有安慰，圣灵当中彼此要有交通，心里面要存着慈悲怜悯，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啊，提到关系是这样。那在什么地方去实践这样的一个关系，实际上就是团契小组啊。所以基本上有一个劝勉里面来讲，就是说我们要过一个肢体的生活，也就是强调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说我信主了，所以我个人跟神之间有关系，可是横的我跟弟兄姊妹都没有关系，这是不合乎圣经的原则的。所以教会的肢体生活是一个很关键性的，这点就提醒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有一些基督徒他愿意信主，愿意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也灵修也祷告，但他就是不太喜欢跟别的基督徒有来往，就没有这个横向的肢体生活。那这个不是现在才有的，过去也曾经有过，古代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做隐士，隐居在沙漠里面挖个洞，对不对？除了黄鼠狼啊狗啊狐狸以外没有朋友的，还是哇最虔诚爱神，所以每天读经祷告，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好像极为亲密，可跟人的关系完全没有，他完全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么在一个教会的历史的过程中，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些几乎被看为像殉道者一样的神圣伟大的，可是从教会的历史回顾来看，我们觉得那是一个歪风，就是不正规的。因为神从来没有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离开这个世界，单独只是跟神有关系，跟人都没有关系的啊。教会就是有人的关系，有肢体的关系。这个是给我们提醒，就是说神圣经上整个的教训就从来没有要我们基督徒只是跟神有关系，我信主了他跟我有一个个人关系，然后我跟别人都没有关系。第二个也提醒我们，就是说过个肢体的生活怎么样一个过法。因为在一个教会小一点的二三十个人，大的几万个人几十万人的教会，那么在这么多人的教会，几乎你超过100个人以上的教会以后，你可以一直参加一个教会，然后跟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认识的啊，这种情形会有的。我想我不知道你参加过这样的教会没有，或者你自己是曾经在教会做一个隐名埋姓的，因为你只要去聚会啊，然后聚完会悄悄的就走了，跟徐志摩所说的一样，悄悄的我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就是你可以聚会很久以后，然后别人问你说，你们教会有某某人吗？没听过。其实真的，他可能在这里聚会20年了，没有一个人认识他。没有一个人知道他，那他也不知道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参加一个聚会好像一群人在一起，并不代表我们有肢体生活。既然要有肢体生活，就是要有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那通常在一个规模到100个人以上的教会呢，团契小组就10几20个人这种关系可能是他唯一能够建立这个的。所以通常我们所谓的肢体关系好像一个身体一样哈，你假如说每一个细胞来讲，你这个细胞不是属于手指的，就是在任何一个部位的。 所以因此每一个教会只是这个神的基督的身体，神的国度，神的整个教会来讲，每一个教会很可能只是手指头第一点啊。我属于这个地方性的教会，只是在这个里面我有一些肢体的关系，基本上这个意思。可是如果我不属于这个肢体，我可能跟整个基督的身体就脱节了。好像耶稣用葡萄树的比喻一样，葡萄树跟普通的那种树不一样，就是说葡萄树是一种我们叫做像灌木那样子，那种的乔木呢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树杆，然后几根树枝，大树枝小树枝这样出去了。那种灌木呢就是枝干是很不清楚的，但基本上葡萄树整个叫做葡萄树，它没有明显的一个主干的，但它是葡萄树。那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枝子有大枝子有小枝子，所以严格说来一个教会可能是一个大枝子，大枝子上还有叶子还有葡萄这种之类，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肢体生活的关系，使我们跟基督整个身体才真正有生命的关联。所以严格说起来，每一个基督徒你的属灵生命的情况不单跟你所谓你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也跟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是有息息相关的。你要多结果子的话，你必然是跟弟兄姊妹有关系的。那当然最后一个跟这个也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人是不完美的，所以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人际关系当然是有一些问题。所以可能下一堂课我们特别会提到，所以生活公约就是说我们之间怎么样按照圣经的原则彼此相待。人际关系之所以复杂，是有时候会让我们很失望，甚至会让我们受伤，就是因为人不是完美的。那么在家庭当中，夫妻也会彼此伤害啊。那么在一个大的环境一点，一定也会，教会里面也会如此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些人愿意信主，却不太愿意加入教会，不太愿意跟弟兄姊妹有亲密的关系，就是怕受伤。可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怕受伤，所以我不要肢体关系。你不要肢体关系，你属灵生命就不能成长，基本上是这样的啊。所以不能够因为怕受伤，所以我们拒绝参与这样的一个关系。很可能就是因为会受伤，但是我愿意靠主的恩典给我能力，即便比如说我们受到误会，我们受到毁谤，但是我仍然愿意学习彼此相爱嘛。否则的话，爱仇敌什么意思？连仇敌都没有。所以人生中是有很多所谓的叫做仇敌，但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神的恩典和能力帮助我能够跨越出我本来过不去的那个一个关卡或是那个关系。那么在家庭小组里面，其实也是操练这个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习的场所。好，我们先有这个原则背景以后，我稍微简单只能简略的稍微说明一下，历代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所谓的小组，所以今天的小组跟过去的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是全新的。譬如说随便举个例子，大概在第六第七世纪，就是公元500年到700年左右，有爱尔兰的修道士。爱尔兰的修道士跟一般我们今天所谓的修道院不太一样啊，当然那时候也有修道院，不过爱尔兰叫做 Celtic，你知道在我们 Boston 篮球队就叫做 Celtic， 这是一种民族，塞尔特人。塞尔特人呢原来住在东欧的，东欧在波兰捷克一带的，不过后来因为在欧洲大陆也有五胡乱华的，那五胡乱它不是乱华，应该是华乱五胡，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中国人呢这个汉朝时代嘛，打匈奴，把匈奴一赶呢就赶进欧洲，所以是华，我说五胡乱华，我们是华乱五胡，就是说汉人把匈奴打了，匈奴呢打输了嘛，就逃到欧洲，就逃到中欧，就把中欧的那些哥德族的人呢就打散了，所以哥德族就往西走，往西走呢，那塞尔特人呢也是胡，那都五胡的意思，其实那边一大堆胡了，就是欧洲一大堆野蛮民族嘛，就是好像骨牌理论一样，匈奴人一来一打，把哥德人都赶出去了。哥德人本来在中欧跟差不多中亚一带的啊，就一打过去呢，所以这些人就入侵了今天所谓的东欧跟中欧。所以日耳曼人就是今天的德国人啊，
德国人还有奥地利的很多这些人都是日耳曼人，连法国人都是日耳曼民族。这些人一打呢，一打他们就往前一推，一推呢，塞尔特人那时候住在今天的波兰捷克那里，塞尔特人就一打呢，他就往前推，就推到哪里？推到海边去了。于是塞尔特人就过海了，最后呢，到了英格兰，大部分就落脚于爱尔兰。所以今天的爱尔兰人，大部分就是塞尔特人。所以我们今天用英格兰，那这些人又过海了，就从爱尔兰就跑到波士顿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用英格兰区里面的这个最多的人不是英国人，我们常说 Anglo-Saxon， 那是在17世纪那个五月花号来的时候，那时候是英格兰人，那后来是爱尔兰人来。所以现在用英格兰区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将近一半是爱尔兰人，那他们都是塞尔特人 Celtic。所以这边的篮球队叫 Celtic。 这个塞尔特人呢，他们有一种拓荒精神的，他们原来是野蛮民族，所以后来他们信了主。那其中最主要的关键人物叫做 St. Patrick， 所以他们一旦过 St. Patrick Day 的时候，他的生日，哇，全纽英格兰区全部穿绿的，而且那种墨绿色的，那就是爱尔兰的颜色。所以爱尔兰后来信了主以后呢，这边的人有拓荒的精神，所以他们的修道院很特别的。他们有修道院，但是在修道院里面，常常每12个人会自动组成一队，他们自称为基督的朝圣者 ，The Pilgrim of Christ。好像12个人就好像结帮成队的一样，就说12个铁杆哥们就说：“哎，走，好，砰，就有12个人就走吧，去哪儿？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他们就从爱尔兰就出发了，就去先过海到欧洲。那不管从哪里走，就是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走走停停。所以这12个人就一直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每到个地方定居一段时间，他们就自己糊口啊，所以他们就做农啊，养牛啊，做什么，有一段时间，然后建立一个小小的房子，也像个小小修道院一样，然后也附带着做传福音的工作，然后也自力更生，然后有时候有别人也望风而来了，所以也是十二个人去搞了半天，又五六十个人了，五六十个人里面又有十二个人就说时候差不多了，我们走吧，又有十二个人组成一队，所以他们自动十二个人组成一队就走了。在200年之内，公元后500年到700年当中，塞尔特人整个欧洲都有他们的教宗啊。所以我们谈到宣教历史的时候，那200年当中传福音最有效果的就是塞尔特人，就是爱尔兰的修道士，他们十二个人一队的。那他们这十二个人等于都是烂兄烂弟了，啊，拓荒嘛，到哪里去这样？所以生活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侍奉，一起做什么？那他们没有一个很严格的什么修道院的什么盖个大房子，还有院长都没有，就十二个人，就是哥们，就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他那时候完全没有什么定型的组织。做的工作是什么？除了生活上种田啦、养牛养羊是为了维持生活以外，基本上就是每天灵修，彼此读经祷告，然后如果碰到附近的村子里面的不认识的人，就跟他传传福音。所以他们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一切都是没有一定的章法的啊。当然后来他们200年之后，是英格兰的修道院开始接续这个工作的时候，英格兰呢就是有板有眼，做得很不一样啊。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这十二个人，十二一个小组的这基督的朝圣者呢，也是某种的像小组一样，啊，小组的那种方式，强调他们肢体的生活，但是有一点传福音的功能等等。那比较有名的，而且可能果效最明显的，是约翰卫斯理的时候 ，John Wesley 的时候是18世纪末 ，John Wesley 大概是1740年代开始发展他的教会的施工。一直到他过世的时候，大概1798年多少年啊？这段时间，然后后来就成立了 Methodist Church， 这叫做翻译成卫理公会，或者翻译成巡礼会。那么 John Wesley 开始的时候呢，他很有名的一个做法，他就组成一些叫做 class， 我们中文翻译成一般一般的。他每次到一个地方布道会完了，有人信主以后，他就把十几个人、十几个人成为一个班、一个班、一个班、一个班，每个班都有班长。这个班是干什么呢？这个班里面的人当然有决志信主的，也有他们带来的慕道友。班长有一个责任，他们大概定期的，有时候平均是一个礼拜一次聚会但是这个班长把这些班级人聚集的时候，每一次要做一件事情， 每个人，如果国内来你就很了解，国内来文革其实很多的做法大概跟 John Wesley 做的是很像的，每个人都要做思想报告，每个人自己认罪。好，我这礼拜怎么样，他们几件事情要交代的。第一，这礼拜有做错什么事情，交心交代出来。然后说，哎呀，我这礼拜就是睡懒觉，哎呀，这个东西。然后班长会训斥一番，声音上怎么说了啊？ OK， 好好，怎么样，好，下次不要这样子啊，好，努力一点，好。然后每个人都要来啊，所以没有一个人逃过，不是自由分享的，不是每一个人啊，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所以班长都要考核记录啊，所以分享一些过去的失败软弱，提出代祷的事项，然后也有读经，也有背经啊，上礼拜背了，会背，会背啊，总打了，都要彼此激励，所以这个班呢、啊、很特别。相对于同个时代，因为 John Wesley 本来是从英国国教圣公会出来的啊，当时因为John Wesley 他强调过圣洁的生活等等，所以他的讲到了英国圣公会的人不太喜欢，原因就是说大概圣公会人太腐败了，就后来就不准他讲道，这没教堂了。那在英国是这样，每个地区都有一个教堂的啊，所以每个教堂安排牧师，等于说国家一派定了就派定了，就是你们这个在国内来你就知道，好像工作岗位一样的哈。他一把你的工作一调的时候，你没岗位了，好像连户口都没有那样的，黑户，麻烦了。所以 John Wesley 变成没有教堂，那后来怎么办？人家问他说：“你现在没有教堂了，你到哪里去讲道呢？你的宣教地区在哪里呢？”好像保罗今天所说的，你的范围在哪里，或者你的界限在哪里？ John Wesley 回答说：“从今天开始，全世界就是我的教区了。”本来是在那个小town，这是你的教区，现在没有了。他说没有了，那更好了，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走遍天涯海角都可以讲到了。说是这样说，没有一个教堂的房子他进得去的。后来他一个好朋友就借给他一个帐篷，从此以后 John Wesley 开始帐篷布道啊，帐篷到处搭帐篷嘛啊。所以因此他的教会组成的时候，本来都是什么呢？很多都是文盲、农人、工人，不读书的，不识字的。可他用这个班把它弄起来以后呢，几乎是强迫他们学习认字。所以他很有名的一个做法就是主日学，我们现在有主日学，主日学也是 John Wesley 那个时代开始的。他当时的主日学是真的用礼拜天办学校，办什么学校？念圣经，因为文盲嘛，所以他们每一个人不会认识字，好，第一天上课的第一课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读In the beginning, God. 那从 in 开始读 ，I am. 所以二十六个字母要会念了。然后 I am in. 然后他的课本就是圣经。那到你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读完了，你就毕业了。可是对那些文盲、农人的工人，从来不认识字来讲，哇个，把圣经读完也不容易啊。所以后来这个卫理公会的人，每个人读英文都是 King James 当时的英文圣经的那种英文。I, thee, thou 这种古典的英文，每个人都朗朗上口，因为他唯一读过的英文课本就是圣经。但是他用这个班呢做了几件事情。第一，因为那些都是农人啊，中下层的人嘛，哈，所以你知道信主以前很多人生活习惯可能很不好嘛，喝酒啦、打架啦，这种事情常有的。他用这个班呢，来，每个礼拜来，你这礼拜怎么样？我昨天又喝醉了，喝了醉了，把我老婆揍了一顿。好，就啊，来，可以说，你们国内叫怎么说啊？就是说要思想上来帮助他一下。哦，当然不是像那种批斗式的会哈，但就是基本上要帮助他生活上，所以他觉得说，每一个基督徒，你对于你的弟兄姐妹都有责任的，你要帮助他，那么他们也需要来帮助你。啊，你错了要指正你。所以生活上他用这个班让生活，不是说我信主了然后我关在房间里我要做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我到底信仰有改变没有都不知道，不，这个班里面每一个人都得从实交代啊，切实过一个圣徒的生活。然后我就说，因为很多人都不太认识字，所以读了一点点圣经，说要背圣经。为什么背圣经？就像小学孩子，你孩子刚学会读点英文啊，要背课本一样啊，就是像背圣经，强迫他读，强迫他背，帮助他把信仰这个根基打好。 所以后来这个 Methodist Church 啊，这个卫理公会的发展跟他这个班是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在英国的国教从来没有这个，英国国教就好像你到天主教堂去做 去做聚会望弥撒一样，每个人穿得漂漂亮亮的去，听完一篇道，做完一些所有事情回家。所以信徒之间从来没有太多的横的关系的。所以卫斯理的这个做法是非常开创性的，当时来讲几乎从来没有人这样做。可是就是因为他这样做，所以卫理公会的发展很有这个影响啊。所以今天谈到小组聚会、小组什么东西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追溯到 John Wesley 的那个 class 那个班，那几乎是谈到小组团契的从圣经上除了圣经也记在里面，他那个大概是几乎像祖师爷一样的开始有这种的规模，开始有这种具体的活动。那当然拉近一点的话，像譬如说聚会所，从尼多森时代开始，那实际上这个牌哈，我现在没有办法追溯到历史是尼多森开始发明的还是李长寿啊。那聚会所早期的领袖是尼多森，来了台湾以后就是李长寿在带的啊。但是即使不是李长寿开始发明这种方法的话，至少是李长寿弟兄他把这种所谓牌这种观念跟做法做得最切实的。这个牌什么意思呢？在聚会所的观念是每一个城市只能有一个教会，那理论上比如说 Boston 是一个 Boston 教会，那你不可能在一个地点聚会了，所以他在一个 Boston 的教会里面，他在很多聚会点呢，他叫做家，对，每个聚会点叫一个家。那每个家里面可能有一百个、两百个、三百个人，怎么办呢？他就每十个到二十个人分成一个排，像军队里面的一样哈，团啊、营啊、连啊、排，还有排长的啊，真的就是排长。那所以他们这个排其实就是小组。在早期台湾的教会，大概在1950年代到6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几乎台湾没有任何教会有小组活动或小组聚会的。聚会所是第一个，但是它非常有效。他们这种排的方法呢，做到很切实的一个彼此的关怀动员。他们譬如说有什么特别聚会的话，好，今天什么什么聚会，第几排是负责今天譬如说招待，好，就动员全排的人都来了，诸如此类的哈。所以他动员起来了也很方便等等。所以李长寿弟兄是很有这个组织能力的。所以聚会所在1965年以前呢，发展很快的时候，跟他这种排的这种做法呢有相当的关系的。当然后来聚会所的发展是因为李长寿弟兄自己在这个领导方面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上出了很多问题，所以很多人离开了，先后离开聚会所。但是他这个排的做法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做法。其实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小组，他不用小组这个名字，他用排。那么后来像韩国赵荣基的教会，他们叫做细胞小组，这也是非常有名，他也出过一本书叫做爱网重重，还有细胞小组的做法。那么很多的国家都去韩国学习这个做法。那么在韩国张荣基的这个细胞小组呢，它有一个突破性。韩国是非常重男轻女的，如果你有机会去韩国，到今天还是如此，男女的差别待遇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韩国教会很多很保守，所以姊妹在教会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没有任何地位的，不准讲道，不准抛头露脸的。那么他分细胞小组的时候，他的细胞小组90%以上都是姐妹做小组长。那在韩国的文化来讲，连这个也不可以的。那么我有一次看到书，然后赵荣基在讲的时候，他基本上说他讲的不太清楚，或不知道他到底用什么方法。他总而言之就是说，在我们韩国，女人是不能抛头露脸的，女人是不能当家做主的，作为一个细胞小组的组长都不可以。可是男人是不能用的。说男人工作忙啊，什么忙，做小组长是不可能的。那姊妹比较有关怀恩赐啦，是吧？必须用姊妹。他用的方法，我搞不清他做什么。他说我赵雍基牧师呢，我给每一个姊妹有一个标志。他书上没有讲，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下次有机会再问个韩国人，给他个什么东西，譬如说带朵花 ，whatever， 就是说。那个东西一带你就知道是我赵雍基授权的，那就可以了。所以是 under my authority， 在我的权柄之下，他可以做细胞小组小组长了。所以他并不是越权啊。然后呢， 在韩国当时没有一个教会有小组，更没有一个教会敢用姊妹做小组长的。那赵恩基是个突破，所以 他教会发展到现在大概将近100万人，一个教会100万人，他一个教堂大概每天一堂聚会可以做1万5、2万个人，可他从早到晚要排几十堂，所以他是聚会一个小时，然后要赶人出场的，因为你不出去马上5分钟再另外一班进来了，所以 你不能在那多聊天，不可以来出去，所以他们有专门像警察一样的聚会，赶紧走了，你们就来了。那聚会下一场聚会的人都是事先排好的，你再慢几分钟进来没你的份，你就下一场了，关门了，真的是关门了。因为你看看一堂落1万5，一天排10场不过才15万，他100万人聚会，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排的，也是排的一塌糊涂，发展的很快。他说他的秘诀，第一发展细胞小组，第二个一定要请姐妹做小组长。他说弟兄做小组长，那小组就会死掉。不过大概是弟兄们，我们可以谈起国家大事都可以了，谈到彼此相爱了，大概弟兄大概都是不太会。我的经验是所有的教会啊都有姊妹小组，姐妹会都很有的，很少有弟兄会。就算勉强有弟兄会，弟兄凑到一块啥也谈不出来。我们一谈起，只要谈起 Bush， 哇，那就可以谈的哇，谈起团契小组啊、交心啊，都没什么话讲。不像下次你试试看，弟兄凑到一块很难交心的，但姐妹就不一样。所以呢，姐妹通常比较有这种带领团契小组的那种恩赐哈，爱心关怀方面的。然后当最近的最流行的大概是新加坡的小组教会。那当然新加坡小组教会跟韩国的细胞小组的有一些方面是类似的，只是新加坡邝建雄的小组教会呢是一个更你说更激进一点的，或者是更有系统性的。在赵庸基牧师的细胞小组来讲，他是有细胞小组，然后呢当然他教会很大，所以他基本上主要是赵庸基牧师讲到，或者其他有几个固定的牧师讲到。然后小组里面呢基本上是讨论，当就跟我们现在教会一样哈，就是礼拜天讲到的信息的回应，赵庸基就开始用这样方法的。那当然只是赵庸基做的也是有点绝了哈。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个韩国的牧师，他可能曾经在赵庸基的牧师待过一阵子啊，所以他很了解那个内幕。他讲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都大开眼界。他说呢，赵恩基牧师讲完道，那个礼拜的所有细胞小组聚会都是回应赵牧师的信息。那么他也设计问题的，好像我设计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周报后面一样，只是我是参考，你们要用也可以，不用也可以。赵恩基是不是的，他设计问题不但有问题还有答案，所以他因为你看啊，他大概有2-3万个小组长，所以呢小组长来受训的时候，每个礼拜你这礼拜你要带小组长都要来受训的啊。他从礼拜一到礼拜六上午下午分场，因为1-2万个小组长来的话，每次来个1000就要排20几场了。他就用一个录影带，那赵文基自己讲，这个信息讲完了有4个问题要讨论，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赵文基会讲一次的啊。然后每个人要照本宣科的，所以呢小组聚会呢问赵庸基问的问题，要回答赵庸基所回答的，而且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一个字。那么严重？你怎么知道？那个韩国牧师就跟我们讲，跟我们神学院的同学讲，有一天他们有分了，对，很多2万多个小组，那谁来管呢？他就是每10个20个小组呢，就分层的啊，一层层，好像是这个党委书记一样，一层层上去的，有人管的。有一个小组长被招去，他的上级主管招去了。你昨天晚上小组聚会的时候，第三题你怎么答的？我不是这样讲吗？你还多说2句话，对不对？你怎么知道的？赵恩基就知道。所以呢，韩国部长给我们听了讲说，有人会去报告哎，所以那个带着小组长呢，被训斥一番，再犯一次撤职。所以不但要照本宣科，你讲错的话呢还有人会去告哎，所以他们控制非常严格的啊。所以每个问题跟标准答案都是有的， 你不可以随便讲你的答案，讲赵牧师的答案，这是他的做法，很有趣。邝建雄的小组教会是什么呢？基本上也是有小组，只是他做的比较激进，就是说他这个小组里面呢，也是回应讲台啊，然后但是除了这个回应讲台以外，他也包括祷告啦、见证分享等等啊，这些东西等一下我会稍微提到别的教会的做法。但是他给他们一个很严格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业绩的目标，你知道做拉保险都有业绩啊啊。在新加坡的模式里面，每一个小组长他的任务责任任务六个月之内成长一倍，否则撤职。所以白小子很卖命啊，跟拉保险一样，哇！但你知道，跟老鼠会一样，当当当当当，到那个时候，成长会有个瓶颈了。所以，如果你这个小组长，成绩六个月之内成长一倍，算是称职；如果你三个月就成长一倍的话呢，你就会被提升。啊，他们有小组长，小组上面大概有分区长，分区长还有区牧。一层上去的，最后是主任牧师的，是吧？像一个老鼠会这样子，曲目等等等等下来的。所以业绩很好的升官，业绩不好立刻撤职换一个人干。所以他们每一个细胞小组有一个很强的任务目标，就是要增长人数增加。这是在这个小组教会里面最重要一个事情，是这个聚会内容可能跟赵荣基的没什么太大差别。当赵荣基的教会，他的小组成长也很快，但是我没有听说他们有定一个这个成长指标，然后说不能达到成长指标就要撤职的。但是新加坡模式是有这个数量成长指标的哈，但主要它是一个以福音性为主。所以因此第三个就谈到，我们谈到小组，其实小组有三种非常不同的方式的，三个不同的重点的。第一种模式呢，是完全用传福音为主组成的小组的，譬如说很多学校查经班里面都有福音性查经小组，或者慕道班这种之类的，它是有小组，是以查经为主，是以传福音为主的，这在学校传奇里面有很多。那通常那种的话呢，可以设计一个课程，可能是几个月或者一季啊，完成一个 program， 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在很多的学校为主的查经班里面有这种福音性的查经小组，它也叫小组。那第二种福音性导向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邝建雄那种的小组教会。那邝建雄小组教会呢，除了说这里面有这个传福音的指标以外呢，他们里面的聚会内容是通常分为三个 W， 一个是 worship， 另外两个 word 我 W 忘掉了哈。基本上我说他们里面有查经，但查经基本上不会查任何一卷书，回应讲台而已。然后有敬拜赞美的时间，然后也有分享交通的时间，代祷的时间，等等他们的聚会的内容。然后他们在小组里面甚至这样的，譬如说有人要受洗的时候，通常他不会在教会受洗，就在小组里面受洗。所以小组长要给人施洗的，不但是给人施洗，甚至呢领圣餐，在小组里领圣餐，不但领圣餐施洗在小组里面，甚至呢他一些一般性的教导也在小组里。所以他的小组教会的意思就是说，小组就是教会，他不是说教会有很多种的事工 program， 小组事工是其中一个，他不是。所以邝建雄牧师他曾经在好几次这种介绍他的这种事工的时候，他就说一个教会有小组跟我们的小组教会差别很大，东离西有多远，我们跟教会有小组就差有多远。你就说他很夸张的笔法，就是说我们小组教会不是教会有小组，小组教会就是教会，就是小组，小组就是教会。所以每个小组长就是小牧师。但是你很容易误解他的意思，你很容易误解他的做法。理论上小组教会是一个几乎是半独立的一个单位的一个小组哈，小组里面施洗，小组里面拨饼，小组里面教导，小组里面关怀，小组里面什么都做完了，那牧师干嘛？所以看起来是每个小组不是很民主的吗？很独立这个单位吗？其实而且他用很多小组的很多小组长都是平信徒，一般信徒啊。但是其实小组教会我们现在都了解是，第一，所有的教会里面信徒的人数跟教牧同工，教牧同工就是说拿薪水的全职的传道人跟信徒人数的比例 最高的是小组教会。一般的教会平均100到150个会众，有一个受薪的拿薪水的全职传道人，100到150一个。小组教会是每40个到50个就要有一个传道人拿薪水的，所以我们通常称小组教会叫做劳力密集工业，你懂吗？工业经济上有一种叫做劳力密集的，一种是资本密集的工业。资本密集工业就是说，这个公司营业额10亿美金，全公司只有50个人，资本密集，而且很高科技的。那劳力密集工业是什么呢？纺织业，做皮包的。哇，一个工厂营业额1亿，员工15000，叫劳力密集，人很多，工人很多，装配线什么东西的。小组教会是劳力密集的这种侍奉，就是他有很多传道人，可是理论上他不是用很多小组长吗？对，小组长用很多，可是督导的人更多，因为每小组很忙嘛，对不对？所以督导的就是传道人要去督导这些小组啊，所以每个人忙得要命。所以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所有小组教会的传道人特别多，所以很多教会傻傻的以为说，哦，那小组教会做得很好的话，那一个牧师可以管1000个人呢？刚好相反，所以教会太小，钱不够多，你不能弄小组教会的，你养不起那么多传道人。100个人的教会可能要5个传道人到4个传道人，通常是这样子。那通常一个100人的教会的奉献有多少，然后有四个传道人要养的话，很多教会养不起了，是真的。这是一个很容易误解的。第二个，小组教会是我所知道所有教会的里面最独裁的，最中央集权的，而不是最民主的。哎，每一个教会都自己施洗了，自己怎么应该是很独立的，怎么会很中央集权呢？他就是因为很放让你施洗啊，所以他不中央集权的话，那不每一个人带个教会跑掉啊，对不对？我自己教，我自己给他施洗的，那牧师都不知道这小组长在教什么。所以你就知道赵雍基那种管理那个小组的那种方法，在小组教会里面他也是会用一样的方法，只是他不一定派个特务在里面就是了。这我不敢讲有没有，但是至少他必须很中央集权来保证品质管制嘛。换句话说，主任牧师所讲的跟每个小组长所讲的必须口径一致，知道为什么要中央独集权的意思在这里。否则的话呢，每一个小组长交出一个不一样的来，那这整个教会里面有70-80个小组，那每个人交的都不一样，这教会不整个都散掉了吗？所以因此小组教会是我所知道所有教会里面最中央集权的，这是他的一个配套的一个观念在那里。但他是很强调福音导向，所以每个小组强调就是长长长。可是他长得很快的时候呢，有一个缺点，小组之间流动性很高嘛，对不对？每6个月增长1倍，1000为2，所以你知道这细胞分裂啪啪啪啪，所以弟兄姊妹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很少，我们之间可以相处超过1年的。所以他们的小组教会里面基本上是为了传福音成立小组，不是为了发展肢体亲密关系的，因为这个人的变动率很大。那另外一种最近很流行的叫做 Alpha， 就是 Alpha 呢，这是一种很多团契查经班开始用 Alpha Program。Alpha 从英国来的，这基本上也是一种个人一种传福音布道的方法啊，跟美国相反的，美国是佛罗里达州的那种一叫做三元布道的那种个人谈道，3个人到人家谈的，这是一种个人布道的方式。英国用的是福音小组，他们称它为 Alpha 啊。那 Alpha 小组就是跟第一种很像，福音性查经小组，只是说它的做法上它有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做法，开头请你吃个饭，然后呢课程都安排好了啊，阿法 program 就全部课程都印好了，所以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program 啊。那第一种的我说的福音性查经小组的，那这个人要查约翰福音也可以，查罗马书也可以，是比较自由的啊。所以阿法 program 它有一套 program 的，但都是福音导向的小组。第二种是比较以教导性为导向的这种小组呢，最有名的大概是浸信会。浸信会我说过，他们上次谈到成人主日学的时候，他们主日学的礼拜天早上分班都是用年龄的，他们的平均跨距是5岁左右，所以20到25，25到30，30是年龄分班的。所以呢他们的教会的里面主日学 非常多，他们甚至到一个地步，有一段时间大概70-8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主日学人数比礼拜天做礼拜人数还多，就有些人参加主日学却不参加崇拜的。大部分教会是相反的哈，崇拜100个人，主日学30个人。他们浸信会是相反的，主日学人数可以超过礼拜天做礼拜人数啊。那后来因为人越来越多的话呢，很多教会它就从礼拜天延伸到周间啊，而且从教会有些发展到家庭去了，所以因此你也可以称它为是一种小组，但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查经，所以是以教导性为主的一种小组浸信会的模式，基本上是查经班的延伸就是了。华人教会呢几乎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查经班，而且惯例是礼拜五，所以在美国的话，大部分美国人的教会礼拜三晚上是很忙的，他们礼拜三晚上通常有特别聚会，礼拜五大部分美国教会是空的。华人教会呢每个礼拜晚上都很有活动，因为我们的习惯性叫查经班，那查经班是最初从校园开始的，所以美国的华人教会大概有2/3是从查经班发展出来的，所以很习惯性的我们小组聚会就是以查经为主，叫查经班。那么所以因此查经班的内容也是比较以造就性教导性为主要导向的小组。那第三种我称它为以教牧关怀为导向的小组，所以基本上一种是教导的，一种是传福音的，第三种是发展肢体关系的教牧关怀小组的小组聚会。最有名的大概是在 Oregon State 的一个叫 New Hope Community Church， 这是一个美国人教会，这个教会现在大概有我想应该超过20,000人了。这个教会的小组它叫做 TLC， Tender Loving Care， 你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了， Tender Loving Care 就是 爱心关怀， Loving Care， 而且是 Tender Loving Care 小组。所以因此这个小组主要的内容是以关怀为主的，它也有所谓的查经呢，它基本上不会查一卷新的书，它基本上是回应讲台，回应牧师所讲的，然后比较偏重应用性的。那但是他花很多时间呢，分享大家这个礼拜的生活上面碰到的问题、困难，或者感恩，或者是代祷事项等等。然后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去祷告。所以他们 TLC 的做法呢，是分三段式的：30分钟见证分享，30分钟祷告，30分钟信息分享。信息分享就是分享礼拜天牧师讲过的，应用在生活上。所以是一个半小时，30分钟祷告，30分钟交通分享这礼拜发生的事情，跟30分钟这个礼拜天主日信息的应用的分享，就是这样 TLC。 但是在 Oregon 来讲做得非常成功，非常成功。那么这也是因为在我是说了，在美国的教会大部分除了浸信会有教导性的小组，而且大部分在礼拜天集中的礼拜天以外，大部分周间晚上哈，美国教会大部分是没有小组的。我所知道的美国教会70%-80%到今天是没有任何小组活动。那浸信会大部分都集中在礼拜天早上，把礼拜天早上当成小组，所以他们浸信会的主日学的时候，从前面要喝咖啡啦干嘛，他就把礼拜天那个小组呢有一点点交流的功能在内，所以他必须要喝个咖啡啊，吃个 donut 啊这种之类的。那我们的主日学就是主日学，我们没有这种fellowship 的功能。那他们要为什么？他们没有周间聚会。那除了浸信会以外，大部分教会是连周间的聚会也没有，然后主日学也不太多人参加，所以变成教会来讲就是礼拜天大家一起做礼拜，然后散会就走了。大部分美国教会是这样，所以当然就是对教会里面的这种怎么讲向心力是比较薄弱。那么因此这个 Oregon State 它这个做法呢，在美国教会来讲是一个比较革命性的，比较特别的，但是非常成功。那后来这个新加坡模式的小组教会等等都受这个影响，所以他们基本上不是说独创的，都彼此有一些影响。另外一种是教牧关怀性的小组是什么呢？有特殊目的的，譬如说大一点的教会像 Great Chapel 我都知道，他们就有一个小组叫离婚小组，不过这个名字翻译的不太好。离婚小组是离婚才去那个小组，还是去那小组去离婚呢？所以如果我离婚了，我才不想去个离婚小组，一去列个标签去哪就去离婚小组。不过他基本上就是离婚之后受伤嘛，对不对？然后有一些 recover 哈等等，所以他们有些这种的，还有一些戒酒的 alcoholic， 那他们有些小组呢
专门叫做像心理上心理学上叫做 group therapy 啊，集体的群体治疗一样的啊，但是彼此是打打气了啊，我正在戒酒，哎呀戒不过来呀、啊，哎，他们的小组里面的组长啊，可能就是戒酒20年成功的，他做班长，然后还有老师，就是特殊需要的单亲家庭啊，或者有些人不一定是离婚，有些是丧偶，就是说太太过世了，那么。那一个大的教会里面可能这样的人随便一找就有十几二十个，所以他有一个小组呢，可以两三年时间帮助他慢慢恢复，这种叫做特殊以教务关怀为主的小组。不过像这种特殊需求小组在教会中大概只有5%，不会超过10%的人会参加这种特殊需求小组啊，这是不一样的做法。那最后就提到家庭小组运作要点，就说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在我们教会的做法，或者说我个人在牧会的理念来讲，我自己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比较赞成比较鼓励的是把家庭小组偏重做关怀，而不是偏重教导，也不是偏重做传福音。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教导事工从成人主日学方面来做是比较好，所以以成人主日学为主要的教导，当然包括主日讲台。福音事工呢，你可以办福音营，办布道会啊，或者教会的慕道班，当然小组也会有一点，我觉得是用多管齐下的方法比较好，而不是让小组专门去做传福音。我觉得小组应该比较主要发展这个肢体关系教母关怀。那现象是这样子哈，如果太偏重福音性，我就说万一成长得很好，流动率很大，因为成长太大了就要分，所以人的关系就是很时间很短，不能够 develop 很深。你要比较深的话呢，这个成员通常变动不会太大，他就比较不是福音性的。而且很多交通分享是这样，譬如说我最近失业了，很沮丧，有时候偶尔会有自杀念头，你说我这种东西怎么跟人家讲呢？那好了，今天又来了三个新朋友，下礼拜又来5个新朋友，这我都不认识，我能讲吗？但是如果我们都很熟的话呢，掏心掏肝掏肺都给讲出来了。所以以前这几年当中，不管在来信者或在这里，因为我们常常是成立一个新的小组，我们会去参加这个小组好几个月，那有些小组就是发展这种关系，就是说很深入的，我们叫做 close 小组，就是说暂时不招收新会员啊，几个家庭开始以后先讲好6个月之内我们没有新朋友来哈，所以就发展，那通常2-3个月之内大家关系就发展得很深，蛮好的。很深的时候啊，有一个现象就会出来了，你什么时候知道他掏心掏肝掏肺会讲出来的呢？他会当场在小组里面，夫妻两个人就不一定翻脸了哈，要吵架就当面就吵了，就说不怕让你笑了，哎呀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跟我老婆实在是很别扭，哎，讲出来了，那老婆也知，对呀、啊、我嫁给他15年了，越看越不顺眼。你平常教会里面你会听谁跟你这样讲的？哎，在小组里面讲出来了，表示关系还不错，他有这个信赖感，这种话可以讲得出来了。但是能够当面有话，这种冲突啊吵啊可以讲出来的话呢，就有救了，没救的时候都不能讲，然后回家了矛盾一大堆，在外面要当没事都是标准模范夫妻，哎，回家了后问题一大堆，这很危险的，到哪一天出事情的时候就是跟炸弹爆炸一样，牧师知道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婚办好了，那这种话没救了，就是牧师知道的时候离婚都办好了，律师都已经办完了。所以最好是如果有什么事情在小组里面大家彼此交通分享，即使有冲突弟兄姊妹可以帮助可以再找，甚至严重的话呢，牧师就会听到消息啦，就来做辅导嘛。可是如果说我们彼此没有这么深的关系的时候，谁都不会讲，家丑不外扬，所以要打架要吵关着门吵，那吵着吵能解决就好了，不能解决怎么办？很多是不能解决的。但问题是这个小组如果成员变动太大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发展那种彼此的信赖跟深的关系。就这是我的观点，说家庭小组是整个教牧关怀全教会家庭小组里面的一环，一个环节啊。这个做好的话，整个教会的爱心关怀就可以做得比较好，大家肢体关系也比较亲密。那附带的它有一点教导功能，附带的也可能有些人把牧道也带来了，就牧道也信主了，这福音功能，但不是列为业务指标，没有说，董事长 你怎么脚趾搞了三年了，怎么一个木道爷都没有啊？那是对列列为指标，那好，就拼命拉人来了啊。所以我们就说目标不一样。当然某一个地区的小组可能木道爷特别多，怎么办呢？你可以一段时间成立一个福音小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团体里面十二个人，里面有六七个是木道友怎么办？那么木道友跟基督徒一起来查经说回应讲台的时候，有时候是有困难的，或者这个木道友根本就没有礼拜天来聚会，他怎么回应呢？就这种情况下，有时候你要把这六七个木道友单独成立一个福音小组，然后基督徒回应讲台，你这一个家庭唱完诗就分两个小房间，这样做比较有效率。必要的时候，但这个福音小组是一个阶段性，就是说可能几个月的时间，盼望他们都能够信主了，或者是慢慢带进来了，然后融入这个正常小组里面去。第二个分小组的是成员呢，可能要按照地区还有年龄层，就是说同质性比较高一点啊，所以通常我们叫做家庭小组，就是说以地区比较靠近一点的地方，那么比较容易建立这个有深度的关系，就是说年龄背景很重要。那还有我们的经验就是说孩子的年龄也很重要，小孩子能玩在一块儿。有很多家庭小组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大人哈，父母之间呢还在若即若离的关系，孩子已经这个怎么讲呢，这已经是不可分离了，好办了。到时间一到，孩子会吵着说，妈他去查经。小孩子查什么经啊，他找他朋友去了，然后他觉得好像约会一样的，非去不可。你说哎呀今天好累啊，下班好累啊，别去好不好？不行。他可能要找他的小朋友去了，所以爸爸妈妈知道了，好吧好吧，就跟着去了。所以孩子能玩在一块的话，父母就搞定了。这是我们分组的时候有一个考虑的啊。所以自己的年龄当然相近，但有时候孩子的年龄有时候跟父母不一样，因为有些人晚婚啊，孩子这么小年龄比较大，有些呢这个，所以不一定是父母年龄一定要一样，是孩子的年龄肯定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距离比较近，就是说不必花太多时间在交通上啊，开车啊等等。那么关系比较好以后，那么当然就可以有比较稳定的关系，然后也可以达到门徒造就的一个功能啊。最后一个是聚会内容，当然我是说不一定严格说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或者三十分钟三十分钟三十分钟，不过基本上内容应该包括三部分，回应讲台嘛，就是信息的回应，还有包括生活见证，然后最好有彼此的代祷。那么经文的分享呢，基本上回应讲台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如果要查经查一卷书的话，查经不是很容易的哈。以前我常常碰到这种电话，就是在教会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说，唐牧师，我今天晚上我要带查经，有一个圣经问题，请你帮我忙。我查经，要查什么？约伯记。哇，约伯记啊，哇，不得了了。然后我约伯记不知道第几章，然后呢，想了半天想不出什么问题。哇，我想说我在电话中服务，要立刻服务，而且呢，哇，这一卷书我也不能跟他讲三个小时，对不对？三十分钟都不可能，你看十分钟讲完，十分钟可以教他带约伯记吗？谈何容易啊。所以很多查经小组就是有时候想说，哎呀，很多都查过了，查一点没查过的新鲜一点，那种越新鲜的就是越难度特高的。可是常常材料啦很多东西不够，那带的时候带的这个水平不好，有些人很会带，有些人不会带，很难。所以我们才说小组聚会里面如果回应讲台呢比较单纯，就是说主要信息的内容牧师已经讲完了，传道人已经讲完了，因此是应用，应用的问题就比较不是那么高难度，鼓励大家发言就是了。但是要避免，就是说因为你是信息分享嘛哈，避免别人好轮轮到我带了哈，所以呢牧师已经讲过了哈，我摘要的重复一下，他一念就念了45分钟，好像讲了一篇道一样，那整个讨论就已经火都消下去了，你知道都灭火了，你知道大家讲哦，讲完40分钟，好像差不多该结束了，该吃茶点了哈。但什么讨论就没讨论了，所以因此在信息分享的话呢，强调应用而不是经文内容再讨论，或者说去重复一下那个内容，我们只要重点式的提醒，然后就进入讨论，这是最好的。那最好呢有点祷告时间，尤其是个别提名代祷，如果有些人提到他工作上家庭上的各种的需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有可能我觉得最好的安排是
不是一个人做结束祷告，而是有三五个人啊，可以特别为某一些提到有些什么代祷需要的人呢，彼此提名代祷，这是最好的。所以我只大概这样讲一下，也许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可能我最近在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我在想也许我们要找个机会把所有的我目前的小组的负责同工召集起来，我们有一个短短的几个小时的一个 training 啊，训练一下，提醒一下，也许会更好。那今天先大概这样提醒说明一下，我们觉得家庭小组可以这样来运作。好，我们做个祷告就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小组的聚会当中能够达到彼此关心、彼此鼓励、彼此提醒、彼此激励这样一些功能。主，在教会当中，主实在我们缺乏肢体之间的互动的关系，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利用小组能够建立一个彼此亲密的关系，好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激励、互相代求，能够在主里一起成长。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